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420袭警爆炸案是宁夏自治区建区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暴力袭警案。案发后，中央领导做了重要批示，要求从速破案，以慰英灵。宁夏自治区公安厅和银川市公安局分别组成督导组和专家组，达百余人开展侦破工作。公安部也派专家前往银川，这也是1999年公安部督办的一号案件。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1999年4月20日凌晨2点，宁夏银川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电话响起，一名本地口音的男子报警称，银川市新市区宁夏军区农场东侧的一条便道上，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被捅伤，车牌号看不清。指挥中心估计可能是一起出租车抢劫案，立即向附近的巡警支队新城基地发出了出警指令。接到出警指令的巡警李福林、张建军、孙虎、李海滨立即出警，高速驶向发案现场。几分钟之后，出警的四名巡警用车载电台呼叫指挥中心，请求指示详细地点，指挥中心予以答复。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此后这四名巡警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指挥中心的电台再三呼叫没有回音，转而传呼巡警个人的 BP 机也没有回答。一种不祥的预感闪现在巡警支队领导的脑海里。凌晨五点，四名巡警所在的二大中队、三中队派出巡逻车四处寻找，没有收获。黎明时分，110指挥中心又接到一位晨练老人的报警，在新社区一条偏僻的土路边发现了一辆被炸毁的警车。市公安局和巡警支队的领导立即前往出事地点。清晨七点，赶到现场的警察们发现了翻在路旁的警车。现场情形惨不忍睹，汽车整个被炸翻，残骸飞出了50米远，一只汽车轮胎钢圈飞出去200米远。宽约7-8米的土路，中央有一宽约2米、深约 0.8 米的炸坑。现场随处可见汽车被炸飞的碎片。紧接着，在草丛里、路旁和田埂旁发现已经牺牲的四位战友。根据尸检调查，其中三名警察当场被炸死，其中两人遗体被炸碎。但其中一名警察孙虎并没有在爆炸中受致命伤，但随后他又被连捅22刀，不幸牺牲。警察们在现场经过仔细搜寻，在距离爆炸处约50米处的地方发现了警车中唯一一把6.44式手枪。显然，这把手枪本来佩戴在其中一名警察的身上，在爆炸中手枪和民警一同被炸飞出警车，分别落在草丛中。经过现场的勘查，认为这是一起犯罪分子蓄意制造的、有预谋的特大袭警爆炸案。歹徒通过谎报警情，将警车引到预先埋伏下炸药的偏僻地段，然后引爆。四名110民警牺牲的消息传来，社会为之震惊啊。在银川市公安局巡警支队的大院，战友们为牺牲的四名烈士搭起了灵堂，流着眼泪为四位战友守灵。与此同时，银川市出现了空前的自发悼念场面。据不完全统计，仅一周内送花圈花篮500多个，社会各界和市民纷纷解囊为英烈捐款，共计134万元。4月27日，自治区银川市党政军领导和银川市数千名各界群众在巡警支队大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自治区政府授予李富林、张建军、孙虎、李海滨革命烈士称号。420特大爆炸袭警案发生之后，大量刑侦专家赶赴宁夏，这批精兵强将根据对现场反复勘察和大量的调查了解，做出判断，这是三人以上团伙作案， 作案人年龄是20到35岁之间。打电话报假案者讲银川地区普通话，略带银南口音。专案组的专家们经过多次争论，最后一致认为，此次爆炸袭警并非只是为了杀害警察报复社会，应该是歹徒为了抢劫武器。警方确定了两点，第一，报案者为宁夏本地人，第二，此次爆炸袭警的目的在于抢劫武器。由此进行推论，可以认为这批歹徒就是本地人或者银川附近的居民，他们的目的在于做大案子。这就说明这些人之前肯定有做过其他案子，让一些没有任何前科的人来做这种惊天大案，怕是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了。这样一来，警方侦破方向就很明确了，在本地有劣迹的人中重点排查，并且配合报警的录音确定身份。很快，拨打这个电话的电话亭主人协助警方画出来报警青年的模拟画像。专案组立即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了其中一名犯罪分子的模拟画像，并悬赏1到10万元征集案件线索。广大市民也积极辨认画像和犯罪物证，便听犯罪分子谎报警情的电话录音，在极短时间内汇集到了近200多条线索。专案组分为8个专门小组，按照各自分工日夜工作，展开拉网式摸排。很快，线索就出现了。根据爆炸的炸药分析，这批炸药应该是来自矿山。而就在银川市420案件发生之前，灵武市于3月31日凌晨发生一起炸药雷管抢劫案。三个蒙面歹徒在灵新煤矿持刀抢劫炸药126公斤，雷管900余枚。经过对炸药和雷管的分析，公安部刑侦专家认为两起案件中的炸药完全一致，可以并案。由此，案件就开始逐渐清楚明白了。结合420爆炸袭警案，经过深入调查，长期活动在灵武市的以无业人员陆文林、郭永涛、张彦斌为成员的犯罪团伙被纳入公安机关的视线。4月9日，灵武市警方查出了此团伙在银川市新市区的落脚点附近的一间出租房，并查出了关系人杨杰。非常熟悉这个团伙成员的灵武市公安局民警李彤被调来听完录音辨认。在听完录音后，他确认报警人就是灵武市磁窑堡镇无业人员陆文林。专案组民警对陆文林等所居住的出租房进行了搜查，在室内地面粉尘中化验出有氨基炸药的成分，并发现3月30日晚上10点40分通过银川至灵武银谷公路收费站的收据一张，由此确定陆文林等有抢劫炸药和爆炸袭警的作案嫌疑。5月18日，专案组民警在查清犯罪嫌疑人可能逃匿的方向后，决定抽调警力组成6个追捕小组，立即出发前往东北、北京、河南、广东、内蒙古、陕西等地展开清查追捕工作。5月21日上午10点45分，追捕组组长钟兵在河南洛阳金谷园路一市场内突然碰见两个人都戴了眼镜，进行了乔装。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钟兵一直紧紧追随两个人，等追捕组和洛阳警方6名民警赶到之后，两地民警分两路包抄，将杨杰、谢建文抓获。与此同时，在北京市公安局协助下，420案件另一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张彦斌等也在北京落网。几个真凶落网之后，他们道出了此次案件的原委。案犯杨杰33岁，谢建文27岁，陆文林27岁，郭永涛21岁，张彦斌19岁，都是银川灵武的社会闲散人员，或者说是地痞无赖。这些人年纪都不大，却都劣迹斑斑，不同程度的受到过我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处理。从监狱或者劳改所出来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没有改邪归正，反而拉帮结派，开始团伙抢劫作案。他们团伙以年龄最大也最凶残的杨杰、谢建文两人为核心，在短短一年时间，先后在银川、平罗、灵武等地蒙面入室抢劫，抢劫加油站和路边小商店11余起。期间虽然抢到的财物有限， 这个团伙的手段却十分凶残，一旦遭遇受害者抵抗或者看受害人不顺眼，立即用砍刀、匕首、铁棍等对受害人进行殴打。一年时间内，该团伙至少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见已经搞出人命，自知最终难逃法网的杨杰、谢建文两人认为，反正也是枪毙，干脆开始做大案。但是做大案，比如抢劫银行、抢劫运钞车，都有可能和警察交火，那就必须有武器呀，也就是枪械。于是，在一次喝酒的时候，谢建文对团伙其他成员说，这样小打小闹的没意思，要干就干大的。为了实现这个发大财的梦想，他们预谋搞枪支去抢劫银行运钞车，并将搞枪支的犯罪矛头指向了110民警。他们先是在3月31日蒙面抢劫了煤矿，获得了100多公斤的炸药和大量雷管，搞到了作案的武器。随后他们又开始密谋爆炸，杀死警察，抢劫。这群狂徒本来想炸公安局，但是又觉得公安局面积太大，警察太多，不好放置炸药。后来又想炸单个的民警，遗憾的是，当时普通民警除非是特殊案件，一般不带枪。最后还是几次坐牢的杨杰有经验，他提议炸110警车，因为110警车经常处理恶性案件，很有可能带枪械出警。几个家伙一拍即合，决定通过埋设炸药袭击110警车的方式来搞枪。4月20日凌晨，谢建文、杨杰、陆文玲携带从煤矿抢劫的炸药、雷管、引爆导线等作案工具，在银川市新市区原新干公路上挖坑填埋好爆炸装置。谢杨二人埋伏等待，陆文林则在一电话亭内向110报警，谎称在埋藏爆炸装置的路上发生出租车司机被捅伤的案件。杨杰、谢建文在埋炸药的前方放了几块巨石，阻碍警车前进，又挖出一个坑，迫使警车改道进入爆破点。银川市公安局巡警支队四名民警的车行至埋爆炸装置处时，谢建文将炸药引爆。而当时110警车不过是普通的面包车，根本无法承受12公斤炸药的巨大威力，立即被炸毁，四名民警中三名当场牺牲。谢阳两人冒着硝烟跑到现场，发现被炸机受伤的巡警孙虎尚有气息的时候，孙建文又手持利刃在孙虎身上连捅22刀，将他杀死。他们手持手电在现场找了几圈，没有发现枪支，只好拿走了警察衣袋中的几十块钱和几包香烟。由于自知做了惊天大案，这伙人非常的紧张，没有敢在现场停留太久，就急忙逃走。案发后，公安机关根据电话亭主人对电话人的特征描述，对谎报警情的陆文林进行了模拟画像，并公开通缉。此时灵武警方为侦破331案，也正在调查陆文林。有多年坐牢经验的杨杰、谢建文估计同伙陆文林已经暴露了，而且陆文林的画像也已经公开了。到了这个时候，凶残的谢建文提议将他杀死灭口，然后分头逃窜。这样一来，如果警方并不知道陆文林和他们是同伙，他们就有可能逃脱法网。同样凶恶的杨杰立即表示同意。由于郭永涛和陆文林关系很好，杨杰、谢建文两人怕郭永涛也已经暴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两人一起杀掉。杨杰、谢建文这两个暴徒经过密谋，把同伙陆文林、郭永涛从灵武骗至银川，在一出租房内用安眠药加入饮料中使其昏睡，然后杨杰、谢建文用匕首将两个同伙刺死灭口。事后由杨杰开车将尸体埋在平罗到石炭井公路旁边的沙丘里。可惜陆文林、郭永涛这两个歹徒居然被同伙残忍地杀死，也算是报应。随后杨谢两人以及张彦斌随后分头逃匿，其中杨杰、谢建文向南方逃窜，张彦斌则逃往北方。谢阳之前抢劫的钱款早已被他们挥霍一空，此次两人携带近数百元跑路，逃到广东省佛山市时已经身无分文，连饭也吃不上， 这两个凶暴之极的歹徒毫不思索地决定继续杀人抢劫。5月17日，他们在一个招待所内将同居一室的男子杀害，但仅仅抢劫到现金10余元。随后，两人逃往河南省洛阳市，他们准备在这里伺机作案后再继续外逃，不料被我公安民警发现抓获。与此同时，张彦斌也在北京被警方抓获。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侦查，涉及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可以告慰烈士的英灵了。1999年7月20日宣判大会之后，谢建文等四人在银川被执行死刑。好，这个案件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